川普是否被玩了？美财政部长妙语反击。美国印度签署十年防务协议，战略上边怎样制衡中共？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连续七个月萎缩，是十年最长。贝莱特陷入5亿美元的贷款诈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美国总统川普和习近平会面之后，有人说川普被习近平玩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直接反击，说这种场合尊重是死在整个空气里面的。亦都有人这样分析，川普和习近平面对面谈判是全球两大经济体坐低来谈实事，就是达成了这一笔对美国来讲12分满意的交易，从57%降到47%的关税，代价是中共同意配合美国要的，就是停止向北美输出制造芬太尼所用的化学品。在美国，每年几十万人因为芬太尼丧生，最起码是在书面上边，川普被这场悲剧画上句号。中共12月8号曾经宣布将对全球稀土出口设立许可制度，川普要求推迟一年，谈成了。财政部长贝森特说，我参加过4次川普和各国元首的闭门会议，这个是一场毫无疑问最具历史意义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印签署的十年防务协议，看看是怎样在战略上制衡中共的。美国和印度正式签署一项为期十年的防务框架协议。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和印度防长辛格在东盟防长会议期间完成了签署，强调这份协议将会成为地区稳定和阻吓的基石。克格塞斯表示，美印合作是全球最关键的战略伙伴关系之一。这份新的协议为未来十年两军在情报共享、联合演习训练和防务技术合作上边奠定蓝图。辛格就形容，这个是双边关系开启新篇章的锁匙。会晤的同一日，克格塞斯都有同中共防长董军会面，他警告北京不要在台湾海峡和南海制造危险的挑衅。克格塞斯强调，美国不会寻求冲突，但是绝不会退让。分析认为，美印防务协定的签署是美国加强印太联盟、建立亚洲版北约关键的一环，直接加大了中共在地缘政治上边的战略孤立。外界预期，随着印度总理莫迪承诺逐步停止从俄罗斯入口石油，美印关系有望全面修复，印太联盟将会更加紧密。这份防务的协议不单止是军事合作的新言，更加是遏止中共扩张的明确信号。分析人士指出，美印将会成为未来十年印太地区抗衡中共的双核心力量。观众朋友，美印携手签落了十年防务的协议，不单止是军事合作，更加是一张印太的防护网。那你认为印度会不会成为美国在亚洲最强的战略伙伴呢？会的话请你按一啦。定是说印度仍然是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请你按二啊。欢迎分享你的观点。下面同大家分享一个健康资讯。健康520推出新的产品润眼宝。你是不是长时间滑手机、看电脑，眼睛又干涉又紧张？润眼宝是一款专为日常眼睛营养设计的配方，含有姜黄素、鱼金子、叶黄素、决明子等18种纯植物营养成分，帮助维持眼睛健康，促进滋润和舒适感，令你的眼睛在每日看屏幕的时候更有活力。无论是学生、上班族，定是成日滑手机的你，都可以透过润眼宝给眼睛更多的保护。新品上市优惠，先到先得，现在就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吧。科技的财政报告季掀起热潮，标普500指数期货上升 0.8% 到5820点，受亚马逊和苹果强劲业绩的提升，亚马逊盘前飙升 12%， 突破每股250美元，创二月嚟嘅新高。AI 相关收入超预期，增长25%到120亿美元。亚马逊嘅云端业务 AWS 从2022年嚟呈现最快嘅增速，年增28%，并且公布扩建数据中心计划，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建新嘅设施，舒缓 AI 需求嘅压力。苹果升2%到232美元，第四季度嘅销售额创纪录，到380亿美元，年增6%。预测12月季 iPhone 17升级潮将会推高15%嘅营收。星期四 ，Meta 重挫8.5%，虽然营收创咗纪录，到145亿美元，年增18%，但系净利只系有150亿美元。远低过预期的180亿。 AI 支出暴增30%到90亿美元，投资者担心回报周期拉长，市场情绪乐观。道指期货稳守42500点，标普500有望连续6个月上升，创2021年八月以来最长的纪录。亚洲市场疲弱，但是日本经济新闻225除外再创新高，月升近6%，创1990年嚟嘅最大增幅。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升4.1%以上，美元指数升0.1到103.6。十月美股波动剧烈，但系收势强劲，科技股领涨 ，AI 投资回报成关键。中国工厂活动喺十月进一步下滑，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自四月首度跌入紧缩区嚟，已经持续7个月萎缩，创下9年多嚟最长嘅下滑纪录。经济增长喺最后一个季度开始出现放缓。彭博社报道，中共国家统计局星期五公布嘅数据显示，官方制造业 PMI 系49，低于9月嘅49.8，仲未达到经济学家预测里边嘅中位数49.6。而中共国家统计局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十月制造业采购经济人指数降到49，已经连续7个月低于荣枯线，创下近9年来的最长萎缩周期。这显示中共制造业在内外需求双重疲弱下持续收缩，工厂活动陷入了近10年来最严峻的低迷。中共国家统计局指出，制造业放缓的部分原因是十月长假影响生产，但更加深层的原因是全球经济环境恶化和国内需求萎缩。分析认为，即使有季节性的因素， PMI 的持续下行反映了企业的信心不足，订单和就业双双下跌。即使衡量服务和建筑业活动的非制造业 PMI 略升到50.1，但整体的经济动能明显放缓，内部的压力同样很重。美中贸易紧张在九月升温，直到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在这个星期在南韩举行会晤，先暂时达成了减税和关税缓和协议。国内的消费亦都持续走弱，中共央行最新的调查显示，家庭消费意愿下跌，就业预期转弱。出口虽然在年初意外地强劲，但是对于可持续性仍然有质疑，主要受到抢单效应的支撑。如果消费者不再需要为了应对更高的关税而囤积商品，海外的需求可能会开始降温。彭博社的评论指出，2025年最后的3个月将会是自2022年疫情封城影响生产以来表现最慢的时期。贝莱特陷入5亿美元贷款诈骗，美国信贷市场再爆出重大的欺诈事件，包括贝莱特 BlackRock 和法国巴黎银行 BNP Paribas 在内的贷款机构正试图追回一笔总额达到5亿美元的贷款。涉及案件的电信公司 Broadbank Telecom 和 Bridge Voice 近日宣布破产，创办人印度裔企业家班基姆·布拉姆巴特被控伪造贷款担保文件。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贝莱特旗下的 HPS 投资合伙公司从2020年起向布拉姆巴特的企业提供贷款，并且在2024年将规模扩大到大约4亿3千万美元。法国巴黎银行就为相关公司 Carilos 提供了部分融资，不过 HPS 员工在今年7月发现 Carilos 提交的客户电子邮件地址和真实公司的网域名不符合，怀疑是伪造。进一步调查证实借款方伪造了客户合约和应收账款的文件。比利时电信公司 BICS 在回应律师函的时候明确表示，从来没有和布拉姆巴特有往来，并且确认这些电邮确属伪造。贷款机构其后在纽约州的法院提出诉讼，指控布拉姆巴特两年来系统性地伪造客户的文件，转移资产到印度和毛里求斯的离岸户口。目前布拉姆巴特旗下的多家公司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他本人亦都申请个人破产。法国巴黎银行在最新季度的报告里面增加了1亿9千万欧元拨款储备以应付损失。贝莱特就表示，涉案的资金占他的总管理的资产比例极少，不会影响整体的业绩。就算是这样，这起案件仍然引发了华尔街的担心，美国私人信贷市场是不是隐藏更广泛的欺诈和风险。分析人士指出，在高利率和紧缩的经济环境之下，类似的事件可能只是潜在的连锁问题的开始。日本经济新闻225指数星期五收市上升 2.1%， 触及历史新高 52,411.34 点，创下自1994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高达 16.6%。受益于科技巨头强劲财务报告和日元走弱，日本股市成为10月全球表现最起眼的市场之一。市场上升主要受到苹果和亚马逊乐观的销售预期带动，亚马逊公布云端业务营收增速创近3年的新高，而苹果行政总裁 Tim Cook 预计第四季度 iPhone 和整体营收将会超过华尔街预期。这两大美国科技巨头的积极展望直接燃点了亚洲科技股升势。在日本股市里面，晶片和 AI 概念股表现最为突出， Socion Next 飙升近 17%， 半导体测试设备商爱德曼测试 Advantest 上升 3.9%， 成为日本经济新闻指数贡献最大的成分股之一。AI 基础建设相关企业同样走强，日立 Hitachi 大涨 7.2%， 突显日本在人工智能和高端制造领域的强劲动能。另外，日元贬值都是股市上扬的重要推力。日本央行总裁植田和南星期四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并且保持谨慎政策基调，使得日元对美元跌到两个月来的低位，进一步提升出口类企业盈利预期。经济学家直久保直在路透社表示，日本经济新闻突破5200点，只是上升过程中的一站，预计到明年四月仍然有上升空间，甚至可能再涨 10%。 他还说这个不是泡沫。近期大陆多地再度爆发严重的土地纠纷事件，涉及强占、冇赔偿和政府不作为等问题，湖北、广东、江西多地的村民维权多年冇结果，部分地区甚至爆发警民冲突。在湖北咸宁市通山县杨都村，当地政府从2015年起征收村民的土地，用来兴建家康大厦市场。村民袁先生表示，当局承诺的赔偿到现在都未兑现，仅是部分村户透过关系获得补偿，其余三户的村民仍然被拖欠接近150万元。即使村民多次上访起诉，并且曾经一度刹停工程，但在10月25日工程再度开工，村民阻止施工的时候遭到暴力对待。目前村民计划去北京上访， 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双节镇长坑村，有545亩的农地被红十月农场强占。村民原本和承租方签有合约，但是农场在合同未到期之前私自转租给其他人种植百香果，并且拒绝赔偿。村民多次报警求助地方政府都没有结果。四月，农场甚至是派出挖掘机再次强占土地，到现在官方还未有回应。在江西景德镇乐平市镇桥镇华家村的山地纠纷就演变成冲突，村委会被指控私自出租村民集体土地修建码头，村民从九月起守地抗议。十月十四号晚上，因为特警偷走村民的渡船引发不满，村民包围副镇长要求归还，警方其后大规模进村，双方爆发冲突，多人受伤。到现在为止，这些地区的土地问题还未有得到解决，当地政府普遍拒绝回应。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事件反映出中共农村基层治理长期失效，地方权力和利益勾结严重，普通村民维权艰难。观众朋友，财经世界的报道今日就到这里了，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